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向自己的门徒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称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基督徒是地上的盐，世界的光。换句话说，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是负有责任的。那怎么样去完成天主给予我们的这个救恩，基督徒的身份应该对世界所负的责任呢？当然不是凭自己任意妄为，而是凭着天主的智慧。我们今天选了福音，马窦福音这个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和读经一智慧篇里面谈到智慧的本质，用在圣文德的庆日上面，当然是描写这一位圣人嘛。那他1221年吧，大概左右，1222年出生的，然后在巴黎大学念书，非常年轻了，27、28岁就考上了巴黎大学的博士，跟多马斯可能同年一起，多马斯可能还更年轻一点点，更聪明或者更努力，然后开始担任教职。到了36岁，他已经取得了巴黎大学正式的这一个教职。那么他在念书的期间加入了方济会，他的老师亚历山大哈勒斯，他是当年在以巴黎大学教授，就正教授的身份。不要以为那个教授跟今天一样，全台湾全世界几百个几千个，那是那个大学里面没有十个可能，那他是第一个。就是那个事件也可以说嘛，就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有一个这么最高的学府的神学的教授，他加入了一个来自于默默无闻的温布利亚的一个小乞丐所建立的弟兄团体。那圣文德在他的脚前读书学习，也加入了这个团体。那在36岁时当选了总会长，第八任。圣方济从1209年去建教宗，当时是12人，到他去世的时候，一般的估计，当然当时没办法仔细统计嘛，一般的估计大概方济会的兄弟们已超过5000人。到了圣文德的时代也是一样，无法正确的估计，大概已经超过3万人。3万人没有规章制度是不可能的。圣方济是一个神恩性的人物，他毫无疑问，他是真正的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光照了一切。但我们今天的福音的后半段，耶稣说了嘛，耶稣当然是个神恩性的人物，但不是以神恩来盖掉法律，换句话说，不是用神恩把制度跟规章消除掉。圣文德是一样的，但跟方济就一起接棒，他就开始要让方济他的神恩在世界普传的时候，慢慢有一点点 我们可以说已经是失控甚至于泛滥，让教会产生不安。那圣门的是用了他的很独特的智慧开始建立了规章制度，一般我们称为改革了方济会。所以他看来神恩跟制度不冲突的，而是互相归属的。这个神恩跟制度的冲突一直存，今天还存在，我们一不小心就偏向一边。那圣门的确实非常小心的，而且非常有智慧的，当然是天主的智慧。那怎么可能？因为他是学者，但是呢，他更是一个祈祷者，是一个神秘神修学者。神秘神修什么意思啊？并不是神神秘秘，我们所谓的让别人看，而是他自己跟天主有非常独特的内在来往的经验，他掌握得住，没有以此拿来当作自夸的资产，而是来服务教会。我念一段话，是他自己所写的。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心灵迈向天主的旅程》里面，那么他谈到了要寻找救恩的话，如果谁想要寻找救恩，他问该怎么办？他说不要去探寻道理，而要去请教圣宠，要去看你内心有多深的渴望，不要去询问理智。要请教祈祷，在叹息中祈祷，而不要只靠多读书。要请教新郎，不要去询问老师，要问天主，不要问人。要请教黑暗，不要请教光明。不要问那个发光者，而要问不要问那发光的，而要问那个燃烧的烈火，要问那个火本身。这火呢，要以极大的甘饴和炽热的爱把人带到天主内，这个火其实就是天主本身。火窑在耶路撒冷，这是耶稣基督以他的苦难的烈火所燃烧的。好，这个叫诗歌般的语言呢，是他自己神秘神修的经验，他自己就是被那个火点燃的人。那被天主的火，我们或者换句话说吧，被天主的智慧充满的人，使他能够在理智跟这个爱德，或理智跟这个神恩，就在他里就完美的整合在一起。所以他改革了方济会，当时也被教宗指派去主持里昂的大公会议，在1274年。那很遗憾，他在促进教会合一的时候，很多历史的记载就说明几乎要成功让东西教会合一，但是他就当时在会议中就过世。我常常说那毫无疑问是过劳死，但是他的整个的对教会的影响就一直的延续下来，这是他生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学的了。就是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整合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信德知识要不断的寻求，但是呢，在信仰上信德也得不断的加强。在管理的时候要能够充满的爱，这圣门德留给我们的，我们求他为我们转求天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多多少少能够学习一点点。